节目由 AI 财经社与闪电配音联合制作播出。三帅、王菊都成炮灰，谁才是创造101的最大赢家？作者刘丹如。创造101终于收官了，随着节目影响力打破小众文化的圈层，卷入其中的不仅仅是腾讯、女团成员和背后的公司们，台面下的资本博弈、粉丝争斗、舆论炒作都成为角力代表，没有单方能凭一己之力控制走向。在以青春压未来这个赌局里，怀揣偶像梦想的少女们既迎来机会，也不得不面对最残酷的竞争。3月23日，创造101第一期开录，这期最终播出时长不到3小时的节目，实际上连轴录制了48小时。101位女孩加上6名明星导师端坐舞台，整整录了2天，中间只休息了3个小时。镜头数量直接决定在场外获得支持的程度，而女孩们的去留则由场外观众支持率决定。换言之，从一开始，结果就被节目组操纵在手上。在各种机缘巧合签下三帅之前，热手文化是一家知名度不高的音乐制作公司，张凯琳本人则是一名从业数十年的专业音乐制作人。2012年前后，他出道做歌手，发行过2张EP。为了包装自己出道，2012年张凯琳成立了热手文化，但花了几年时间都没能火起来。他选择回归幕后，为包括马天宇等艺人制作歌曲。三帅出道至今的所有音乐作品都是热手文化包装和制作完成。创造101录制前，腾讯找到张凯琳，希望三帅能够参赛。张凯琳接连拒绝了6次，不让他们参加，明知道节目不会让他们走到最后的，而且现在的三帅也不适合这个节目，为什么还要去呢？节目组也不愿放弃，说比赛会有韩国老师来培训，蔡依林可能作为明星导师出现。听到蔡依林3个字，张凯琳感到一阵兴奋，就此同意三帅参赛。张凯琳表示，要把三帅打造成一个能够真正能够上台的女团，要花很多钱，但我们缺钱，让他们去的唯一原因是我们需要免费培训。开播后，三帅确实成为节目初期最大的话题点。第一期播出后，微博热搜也被这个组合承包。在节目第二期，腾讯增加了原版里没有的踢馆环节，三帅中的 Dora 和 Cindy 都惨遭挑战淘汰，止步第二期。随后组合仅剩的成员 Abby 也因情绪不佳主动退赛。对这种结果，张凯琳有些生气。他回忆之前101节目组在前期沟通时并没有说过会有踢馆环节，甚至一开始就向张凯琳保证三帅至少能待5期，因为从第6期才开始淘汰人。但第2期三帅就被淘汰了，这让他觉得自己被节目组下套了。尤其 Abby 退赛后，舆论导向直接指向三帅不努力，这让张凯琳更为愤怒。同样愤怒的还有王思聪，他先是在微博上评论创造101孤儿剪辑，后又点赞了一条批评节目选手杨超越实力与名次不符合的微博。香蕉娱乐的员工向 AI 财经社透露，创造101播出期间，王思聪出现在公司的频率也变高了。从做节目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创造101创造了一个口碑与商业收益双赢的现象级综艺。临近决赛，不论是选手们的经纪公司还是粉丝，都在发力砸钱投票，角逐最后成团的11个名额。选手的粉丝们甚至发起了集资 battle， 各家选手粉丝 PK 集资，集资得来的钱用于购买腾讯的定制卡，为选手投票。一个惊人的数据是，在微博上，目前夺冠热门选手吴宣仪的粉丝用了不到59分钟就集齐了100万元。如果想要真的成为这档节目的赢家，无论对于选手还是经纪公司，这都是一个难以把握的赌局。偶像练习生播完后，第1名蔡徐坤 从不知名练习生一跃成为今年热度最高的流量鲜肉，代言费上涨到1200万元。以昆音娱乐为代表的偶像经纪公司在资本市场上也身价大涨，一改去年门庭冷落的状态。对于整个行业生态而言，一档节目的作用毕竟有限，所有的获益者几乎都围绕节目产生，因此节目热度能够持续多久成了考验这个行业的新考题。在《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播出期间，陈月天一直仔细观察所有选手及其背后公司的运作状况，但观察之后，除了此前已经投资过的迈瑞娱乐，他并没有再度对任何其他公司出手。在他看来，这些由综艺节目推出的选手能不能持续火下去，主要看背后的经纪公司是不是有不断的内容做支撑，并提供持续曝光。在日韩，偶像产业有一套从选拔培训到曝光的完整产业链条，练习生们参加偶像选拔综艺之后，还有打歌节目能让他们保持曝光，但在国内并没有这样的体系。正因如此，陈月天对此并不乐观。如果经纪公司没有持续输出内容的能力，人铁定不会这么火下去。目前在国内从事女团经纪的公司主要分为日系养成和韩国练习生模式。2014年，陈月天投资 SNH48， 当时这个女团对标的是日本第一天团 AKB48， 后者多年蝉联日本歌曲专辑销售榜冠军，在国内二次元人群中也拥有广泛的核心粉丝。对比日韩两种女团模式时，陈月天以游戏市场的两类产品做类比，后者是流量型产品，如《梦幻西游》《传奇》这类大型网游，前者则是近些年非常火爆的玩法性产品，比如网易推出的《阴阳师》《第五人格》和上半年火爆的《恋与制作人》。在他看来，作为流量型产品的韩团消费门槛低，用户群大，日系养成团则侧重于更深度的体验和服务更垂直化的人群。在他看来，在中国市场，养成团才是未来的趋势。在2017年 SNH48 总决选中，仅仅依靠出售投票券，斯巴文化就赚了1亿。无论日系韩系，在偶像经纪公司的老板们看来，偶像产业最终都会迎来爆发，只是到达的路径各自不同。总的来说，这几档热门偶像综艺对行业而言，最大作用是让市场和资本给行业留下了更多机会和更充裕的试错时间。每个老板都显得信心十足，但对于那些梦想成为偶像的101个年轻女孩，没能在这一次崭露头角，接下来的考验也会更为残酷。结束采访前，我问被淘汰的三位香蕉娱乐的女孩，你们最害怕什么？梦想成为少女时代那样的刘妮怡，上一秒还在笑嘻嘻，她刚满20岁的脸上瞬间露出对未来的恐慌。最怕变老吧，感觉时间已经不够用了。